是我们第三堂的聚会，我可以不可以请这两位弟兄姐妹坐过来这边好不好？这边波比比较方便一点，好，那尽可能往前面能够坐在一起，分派饼杯的时候比较方便。我先来念诗篇的一段话，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诗篇121篇，这是上行之诗。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是你永生神自己的教会，是你自己的家，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这样如此的恩爱我们，即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间，你也应许也答应也确实的就住在我们里面。主啊，愿这个教会在你的面前经常的被你自己所提醒，也从经历的当中，主观客观的经历的当中，我们有这样的确信，你随时就住在你自己的殿的当中，也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主啊，圣灵所居住的殿，你当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感恩的心，有一个敬拜你自己的心。不仅我们心灵受到感动，我们口要赞美，我们全人要赞美你。主啊，愿你在这个教会的当中得到一切的敬拜，一切的赞美。主啊，一切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我们这样来敬拜赞美的时候，愿你心得到满意，你照你的应许裂天而降，降在我们的当中，住在我们跟心的里面，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你是爱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请我们打开诗歌本413首。 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完三节来，预备，来。
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我忧郁生命，在人生孤单的人中，恳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
各种的苦难，充满各种的意外，所以当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似乎意外也会临到你自己的儿女们。但是我们这样的信心，你已经胜过这些世界，你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已经有永生的盼望。不是任何的环境，不是痛苦，不是贫穷，不是刀伤，也不是赤身裸体，能够夺去你对我们的爱。主，我们谢谢你，况且你把永恒的添加已经展示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主，我们的盼望就在你自己为我们已经复活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说你必要再来迎接你自己的儿女。主，因此我们今天再次度日的时候，充满了一个盼望，充满一个光明，往前看。主，不是看我们周围的环境。主，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愈要靠近你。主，你说亲近你的，你必要亲近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请坐。我们再打开419首，419首。主耶和华，求你引领。来，预备，来。
主耶和华，求
我。
求你们一生一世的来引导我们，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应许，你的肝你的脏永远你自己的儿女同在，是吧？直到那一天我们进入天堂，当我们回首看的时候，是的，主，这一路都是你自己的带领，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你所允许的，是吧？你既然允许发生了，必有你自己的恩典托住。谢谢主，我们再一次的我们的赞美的歌声，主啊，诗班全体在你面前带众人的敬拜赞美，愿你自己来悦纳，愿你的心得到喜悦。听我们讲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诗班继续带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敬畏耶稣来。近处的给远处的，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彰显你自己的慈爱，彰显你自己的荣美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愿我们每个人再次在你面前借着诗歌，借着我们口里，借着心里，主啊，有声无声的跟你说，我们要完全奉献在你的手的当中，主啊，求你来悦纳，求你再次来激励我们，听我们讲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兄姐妹，我们今天是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擘饼纪念主的日子。每次到这样一个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心都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有一个反省的心啊。我个人也是每次擘饼的时候心里都很激动啊。真的，我们在擘饼的当中，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的，他的身体已经为我们死，他的血为我们流，我们已经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已经出死入生，已经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不仅我们今天活着要与主同死，而且有那么一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主耶稣要再次的回来，要把我们接回天家，享受永远的一个福分。在世上我们会经历很多很多的苦难，特别是最近很多外面风声鹤唳，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紧张，让我们担心。但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柄背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再次的提醒，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死，他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尚且养活，我们这是属神的人，更宝贵神最高的一个创造，那难道不会照顾我们？所以我们在柄背的面前，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一边的思想，一边的被提醒，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他也已经为我们复活，宝血已经流了。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有这样的心，也承认真的我们也是软弱，有时候也是会怀疑，有时候会紧张，这些都是罪。但是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也会洗净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请我们打开诗篇390首，同来擘饼。当我们唱到第三节的时候，我请服侍柄背的弟兄可以到前面来，我们唱完三节。来，预备，来。
我们同来擘饼纪念主，我们同来擘饼像朝阳崇拜我主，哦主，我求你怜悯，让我们同饮主杯纪念主，让我们同饮主杯纪念主，让我们同举起面向朝阳敬拜我主，哦主，我求你怜悯，让我们齐声赞美纪念主，让我们齐声赞美纪念主，让我们同举起面向朝阳敬拜我主，哦主，我求你怜悯。
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拿起饼来，祝谢的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传的时候，我们来唱194首。我们轻轻的来唱，一面思想，一面存着感恩的心，在神的面前，
借着这一首诗歌再次的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确实已经为我们流。我们来唱一到二节，来，预备，来。
爱在我中，宝血流出，安息你我受苦，为主身体，为我的心。
天父，我们谢谢您，愿你为我们的缘故，为你自己慈爱的怜悯的缘故，将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而且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真的是毫无保留他将自己献上，将血倾流，你是主，我们真的是就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个回应。主啊，愿你自己那丰富完美没有瑕疵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没有折扣，没有保留，能够行出。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祝福人的管道，一方面得着蒙你自己的祝福，一方面让自己的心意也借着你自己的儿女真是得着满足。我们真的是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你自己行在众圣身上的大能大力同样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将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这是代表主耶稣身体已经为我们裂开的饼，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饮用。饭后，主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弟兄为这个杯献上我们的感谢。
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桌，这杯与饼的面前，我们纪念主你自己的死与你的复活。这血是你自己所立的新约。主啊，你呼召我们是与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主啊，愿我们真知道与你一同同死，我们也一同跟你一起复活，有了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也让我们同时能思想出你复活的意义。主啊，愿你的复活的意义实在活化在我们的里面。主啊，现今活在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现今我肉身活着，乃是为我们的主而活。主啊，真愿你自己圣灵跟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主 你已经复活了。主啊，不要我们只是看现今生活的危难，生活的痛苦，而是真的看到我们的主要再次的来接我们到天家。主啊，让我们存着这个盼望快跑了跟随你。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一起来领用。我们再来唱，把第三节唱完，然后请张忠培牧师传讲神的话语。我们再唱第三节。
谢谢你，因为你的身体为我们剥开，你的宝血为我们流，以致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以致当我们面对世人所面对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比他们多了一层更深的盼望，乃是因为你为我们走过一遍，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谢谢你，若没有你的复活，我们真的是比现今所有的人都要可怜，可是因为你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在里面得到最大的盼望。我们为着你的恩典，为着你救我们所赐下宝贵的生命来献上感恩。愿主你今天也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再一次调整我们的道路，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目焦距再一次调好。谢谢你，愿主灵深深的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我今天想用一段经文跟各位分享，这段经文记载在旧约的利未记第二十五章。利未记第二十五章，请各位打开旧约圣经第三卷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第二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十八到二十二节，利未记第二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二节，找到以后我们一同来念这几节经文好不好？二十五章十八节，预备，请。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边生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地不可到第二十二节。最近在新闻在讲到，你们大概都听到很多关于九月十一号事件以后 美国社会里面的动荡不安，以及我们所碰到的，作为一个在北美定居的华人，我们面对这个事情，我们心里面的确是被震动，我们被震动了，可能比美国人被震动了要多了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是什么呢？我们作为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的移民，我们当年为什么移民到这个国家？我们有的人可能是为了读书来到这里，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来到这里。当我们留下来，或者说你来的时候是带着一个移民的心态来，有的时候我们也许说读完书，像我一样当年是读完书要准备要回去了，结果阴差阳错就留下来了。可是即使我们留下来，我们在这个国家我们多了一份希望，这个国家恐怕是当今20世纪在地球上面一个最强盛的国家，最自由的国家，最富裕的国家，可能是人类历史里面最富裕最安定一段时间的一个缩影。9月11号，当两个飞机撞到 World Trade Center， 另外一个飞机撞到国防部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所要追寻的美国梦原来是那么脆弱的。我们也许说在美国长大的美国人，他们没有选择，他们生而在这个国家，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寻求，我们是找一个人间的乐土，一个理想的地方，希望我们能够安心立命，安居立业，可以在这里继续发展，可以在这里追求一些我们也许用同样努力的办法，在我们原本所在的社会里面没有办法换得来的享受跟前途。可是这几个礼拜，这个梦好像开始了动摇，而且那个动摇不是随便晃一晃，而且从根本来动摇。当十几年前苏俄解体的时候，美国慢慢进入到一种更比以前更有安全感的时间，因为当以前有苏俄的时候，还有冷战的时候，我们还活在核子战争两个超级强权要打仗的这种阴影下面，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谁按错一个按钮，有个飞弹过来，那就开始进入世界大战。那个时候是很真实的。我记得当年我在纽约教书的时候，学校的地下室还有一个标志，那个标志是一个放射性的那个标志，就是说当空袭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躲的地方。当空袭的时候是一个躲的地方。可是这个曾几何时，当苏俄解体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世界上面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美国匹敌，我们的安全感就增加了。可是我们看看这一次，我们没有想到是用我们自己的东西来攻击我们，再加上再过了一两个礼拜 Anthrax 炭疽热，我们连线索都找不到，到底从哪里出来的，到今天还搞不清楚这些信从哪里来的。我们只知道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一些根基，安全感的根基正在动摇。在一个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生活在平安里面？这个也许是今天很多人想要问的问题。今天利未记这段经文，我是用短短几节经文想要把利未记第25章整章缩影在各位的面前。一个不平安的时代里面，一个不平安的社会里面，我们怎样才能够进入到真正的平安？利未记25章的经文给我们一点点的提醒，就是以色列人在进入一个神所应许他们一个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神知道他们所进入的地方不单只是一个丰盛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强敌环绕的地方。在这个地里面有很强悍的民族，记不记得当摩西跟选了几个探子出去的时候，他们探子回来大部分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他们报的是坏消息，对不对？只有两个说那个地是神赐给我们的，可是他们抬回来的那串葡萄，他们看得出那个地是丰盛的。所以这个地里面既有丰盛，可是也有危险，不是跟今天我们所处的美国很像吗？这个地方是一个机会之地，这个地方很丰富，可这个地方也有一些我们所不能想象到的危险。在第二节里面，神在西乃山对摩西是这样讲：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很奇怪的一个小谕，很奇怪的一个命令。 他说当你们进入那个地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们进到那个地以后你们就要守安息，他说地要向我守安息。这句话怎么讲呢？这个地要守安息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带出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两点里面第一点，这个第一点是平安来自敬畏神，真正的平安来自我们对神的敬畏。利未记二十五章里面所讲的平安安然居住都跟一个事情有关系，跟安息有很密切的关系，跟安息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看看十八节里面这样讲，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这里所讲的典章跟律例所指的是什么？二十五章整章所讲的是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个精神里面出来，就是安息的精神里面出来。二十五章里面讲两个事情，一个是安息年，一个是喜年。安息年是以色列人在那个地上面耕种了六年，第七年叫安息。喜年是每七次这个循环第五十年，第五十年那年就是喜年。所以在二十五章里面所讲的就是说，在第五十年的时候你们碰到两个年头碰在一起，第一个是第四十九年，是那一年的那个循环的安息年，第五十年是刚好结束四十九年七个循环之后的喜年。所以有两年你们不能耕种不能修理。所以为什么第二十五章我们刚才读那个经文说地要出三年的土产，因为你有两年不耕种，到你第三年第五十一年开始耕种的时候，一耕种的时候地不会有东西出来，所以你需要三年的粮食，神会赐给你那三年，你只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所以平安来自敬畏神，这个最重要一点是这个遵行典章律例就是跟守安息有很密切的关系。守安息的意义是什么？守安息意义我们必须要回到创世纪，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在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第二这两章在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神用几天创造整个宇宙啊？六天，对不对？第七天也没做事，第七天没有，第七天神说我要把这日分别出来是安息日，我歇了我的工，分别 这日为圣日。可是整个创造它记载是七天，这个创造里面最高峰不是造人，最高峰是安息日，最高峰是安息日。所以神创造宇宙万有他有个很高的目的，就是领他被造的这一切万物进入到他的安息里面，这个是创造的最高目的。人也许是创造里面最高的冠冕，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可是整个创造的动作整个创造的行为里面最高的是进入神的安息。神把宇宙赐给我们治理，把这个地赐给我们，叫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且治理这个地。可是神也知道我们会变成工作狂，我们很容易被这宇宙万物的东西拉去了，所以神定了一天说你们那天要歇了一切的工，要守安息。你想想看，十诫神所赐给颁给以色列人十诫里面每一条诫命讲的都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及我们跟人的关系，唯独有一条诫命他说你要守安息日。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问这个问题，怎么那么奇怪，守一个节日成为十诫里面的一条诫命，乃是因为安息是神创造的高峰。安息里面所隐含的意义不是说你不做事就叫安息，你不做事不一定有安息，你做事也不一定没有安息。我再讲一次，我们不做事不一定经历安息，我们做事也不见得会没有安息。安息的重点是在我们的心态。什么叫做安息？安息是我们把神当神看，我们把神当神看，这才叫做安息。以色列人准备要进迦南地，神知道在这个流奶与蜜之地里面有很多事情要做。当他们进到这个丰盛之地的时候，他们忙于从一个游牧民族的生活进入到一个农业社会的生活，他们忙于各种经营各种建造，建筑他们自己的城市，建筑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他们的经济，各种各样事情。神要他们不要忘记， 要他们仍然守安息。在那个时候，附近的民族没有一个有安息日这个习惯，没有一个民族里面说我做六日事情，第七日我放下所有事情不做。为什么神给以色列人这个？乃是要提醒他们，你们进到这个我赐给你们这个应许之地，因为我是神，我是赐恩典给你的神，你们一切的奉上是我给你们恩典的缘故，不是你们积极经营的缘故。你要知道谁掌管这一切。安息日是提醒一切的人，他们所倚靠的是独一的真神，他们要进入他的安息里面，把神当神看。所以利未记二十五章里面讲的这个喜年跟安息年，这个重要性在这个地方，要进入到神所赐的安息里面。这个安息是一种分别为圣的心态，我们再一次认定我们是属于他的，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我们一切丰盛的源头，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使得我们这个社会继续。这个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就对我们今天身处美国这个社会有什么启发吗？有的。这个启发是在哪里？我前几天收到最近一期 Christianity Today 今日基督教杂志，在最后那一页里面，他们通常会有一些评论的文章，这次是 Chuck Colson 监狱福音施工的负责人，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写这篇文章里面，他谈到911这个事件，9月11号这个事件，他说假如这个事件是神给基督徒一个警醒，一个警醒，那个事情是什么？我们可能听到有一些媒体里面有报道说，有一些宗教领袖911事件发生以后，他们马上矛头指向说同性恋的团体、堕胎的活动，这些事情都是得罪神的。可 Chuck Colson 在这里说，这个不是一个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教会在这个地上面，我们有警醒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警醒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去指责那些不认识神，他们离弃神走那个恶行的时候，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可是这个是反省我们自己，作为神的儿女，在这个地上面我们所有的责任是什么？我们难道还继续过一个跟外面的人没有一样的生活，一天到晚在追逐我们想要建立的安全感，我们所要建立稳固的基础吗？这个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呢？是我们拿了学位以后，我们能够找到一份稳固的工作，有固定的收入，我们可以买一个好一点的房子，买好一点的车子吗？是这些吗？最近的经济也许开始就影响到我们这种安全感。神造宇宙万物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享受他们，不是变成我们变成物质的奴隶。当我们买一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可能按照房地产经济给我们的劝告说，用你收入的 28% 来算，你就可以负担这个房子。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凑够多一点的头款，我们就买一个房子，不需要经过收入的调查，那我们的 mortgage 可能超过 28%， 可能甚至到30%, 35%, 40%。这个结果带出来是怎么样？我们生活水准必须要在某一种收入的水平之上，我们才能够维持。一旦当我们的工作的安全感被动摇，公司说我们减薪 10%， 或者说下个礼拜我们这个 department 就要结束了，我们都没有工作了，我们马上面临一个问题是，我的 mortgage 怎么撑得下去？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发觉，原来我们所要享受的房子变成这个房子在享受我们的劳力，我们变成一个奴隶，为着我们生活水平，为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而积极经营，在奔波，奔波到一个地步，我们可能连灵修的时间都没有，我们可能连安静亲近主的时间都没有，更何况安息。这个最基本的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没有办法天天来经营来建立。我们真的能够进入到神的安息吗？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真的有把神放在第一位，让我们承认说我们一切的丰富都是从他而来吗？也许最近这件事情开始让我们警觉到，也许我们可以再调我们的生活方式，把你房子价格往下调。我假如年收入10万块，我可以付得起一个一般10万块生活水准的房子，也许我可以调到说我过一个5万块水准的生活。所以一旦当我的工作 有问题的时候，我不需要那么担心我的收入，而且我可以有多余的钱出来，可以来为神的国度来奉献，来思想神的事情。这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调整，这个调整是跟我们价值观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的价值观念根基扎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安息最基本的地方。我们要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的价值观一定要根基扎在神身上，一定要根基扎在神身上。再多讲一点，当这个国家碰到那么大的灾难的时候，我们怎么看这些事情呢？ Chuck Colson 在那篇文章里面提到一样事情，他说我们如今能靠的不是我们的飞弹，不是我们的卫星，不是我们的海军陆战队，我们所能靠的是我们回转到神面前，再一次把神放在我们的第一位。教会有一个责任，教会在这个地上面有一个责任，就是为这个国家来代求。当我们代求的时候，神会垂听，神会医治。在历代志下有一段很有名的经文，历代志下第七章，我们一起翻翻看好不好，我们利未记往后翻，历代志下第七章，当所罗门王献圣殿的时候，在神面前好像带着他的子民跟神在立约，神有这样一句话跟他讲，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他说，这是神所说的话，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是对神子民发出的一个邀请，发出的一个呼喊。我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活在这个国家，享受这个国家里面一切的丰盛所带来一切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是神的子民，对这个地有一份责任，就是为这个地来代求，为这个地来祷告。首先祷告是为我们自己，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个回转，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努力把神放在我们生活的第一位，每天花时间来亲近他，来跟随他。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回转的行为，是一个悔改的行为。我们不一定说需要说我们为这个国家的认罪，我们固然可以为这个国家认罪，可是悔改从神的家开始，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开始，从我们自己心中的价值观念开始。当我们回转，神就垂听他子民的祷告。当有很多的子民为着这个地这个国家祷告的时候，神就会来医治这个地，神就会赦免他们的罪孽，让这个地能够有个复兴。当我们的安全感被911事件被 Anthrax 来震动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可以回到神面前去寻求那个不能震动的国的时候，让我们再回归神面前。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第二点，真正的平安来自关心有需要的人。真正的平安是来自关心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在25章里面所看见的，利未记25章看见的，他这个无论是安息年或喜年，神都有一样特别的事情叫以色列人不要做，就是不要耕种，不要收割，不要耕种，不要收割。这个地并不会不出土产，它会继续出，可是神特别跟他们说，那一年你们不要收割。而地上所出来的要干嘛？地上所出来的要给仆人、妃女、雇工人、寄居的外人、牲畜、走兽，让他们可以吃，让他们可以捡。神顾念到他们的需要，顾念到这些在社会中间有困苦的人的需要。在喜年里面，神更进一步，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假如你细看25章里面所讲的这个各归自己产业各归本家里面所讲的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因为困苦的关系 因为家里面家道中落的关系，他们必须要把地卖掉，他们就没有本了，他们就永远成为别人的雇工，别人的奴隶，替别人耕种，替别人做事。可是每49年到第50年的时候，神给他们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让他们可以赎回他们地业。若是他们没有能力赎回，到禧年这个地要归回给他们，年怎么赎，赎的价格在25章神都有很清楚很仔细的说明。神关顾周围有需要的人，所以当我们想要在这个地上面得平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以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人。而神的眼光是永远是一个怜悯的眼光，永远是一个顾念他们需要的眼光。这种需要可以是物质需要的，也可以是属灵的需要，有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故事。在1905年耶鲁大学收到一个1年级的新生，这个新生的名字叫 William Borden， 他在芝加哥长大，他爸爸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Borden B-O-R-D-E-N 这个家族在芝加哥是做牛奶的，有一个牛奶的牌子是他们的名字。这位 William Borden 年少就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面，他高中毕业那年，他爸爸妈妈给他一个礼物，环游世界。那个时候没有飞机，他是坐船环游世界，就出发，我想大概是从东岸出发，然后到欧洲，一直这样过来，就跑到非洲、亚洲、东亚，这样绕一圈回到美国。这个年轻的 Borden， 他家里面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从小对神的认识非常清楚。当他旅行世界各地的时候，他心里面对一种人特别产生负担，是在中国的回教徒。他对在中国的回教徒有很深的负担，他看到他们这些外面这些不同的民族，他们不认识基督的时候，他在船上面就写在他日记里面，就写了一句话：我愿意预备我自己，成为一个宣讲神爱的一个宣教士，以致我能够将来有一天可以把神的爱带给这些不认识神的民族。1905年他进到耶鲁大学一年级，他进到一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耶鲁大学大概有1300个学生，他一年级没多久，他就成为他们大学里面影响力很大的一个人。他没有参加他们的 fraternity， 就是那种兄弟会，可是他的影响力比兄弟会里面的会长还要大。到他毕业的那一年，耶鲁1300个学生里面有1000个人在参加他所办的查经班，有1000人参加他所办的查经班。他在耶鲁大学那4年的时候，第一年他就立定心志，把自己奉献给神，为在中国的回教徒，他要成为一个宣教士。所以他在用在读大学这4年里面，在训练自己，在金钱生活上面，在刻苦上面，在过简朴生活上面，在一直不断的训练自己。他在那段时间里面，他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字，他第一个字写下来是 No reserve， 毫无保留。No reserve， 毫无保留。当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决定奉献他自己，要去中国传福音给回教徒。他不会阿拉伯文，所以他就决定要去埃及的开罗学阿拉伯语。在他走之前，因为他是一个很富裕的家族，他那个时候遗产他分的接近100万美金，他走之前就把这100万美金分一分，就全数捐给几个宣教机构，然后他就带着简单的行李就坐船去非洲，去开罗。到了开罗以后，他就开始学阿拉伯语。到了开罗4个月，他感染了当时有一种流行病，是直锥性的脑膜炎，在那个时候是不治之症，所以他感染了几个礼拜之后他就过世了。这个人本来要去中国传福音给回教徒，穷其一生他没有再到中国去。他阿拉伯文大概也学不好，因为只有4个月的时间，可是他就这样子结束他一生。在他过去了以后，有人在他圣经里面发现 No reserve 前后有两个字，第一个是 No retreat， 没有怨言，没有后悔，没有退后。 这个 No Retreat， 他们看看他写的时候是他高中的那一年坐船环游世界，看到各个民族的需要的时候他写的 No Retreat。 然后最后他们翻到圣经最后面那一页，看到里面写了一个字，他们猜想这个是他临终时候写的，他写的是 No Regret， 一点后悔都没有。各位弟兄姊妹， William Borden 他可能没有达到他梦想做一个宣教士，可是他衣裳里面留下三个字，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 我的翻译是无怨无悔无所保留。这是一个以别人需要为中心的人生，这是一个从神的眼光看周围的人的眼生的人生。他可以过一个百万富翁的生活，可是他因为看到神的眼光，神的眼光成为他生命里面的眼光，所以他就轻看这个世界上面一切的财富，轻看耶鲁大学毕业可以功名利禄都成就的生活，放下这一切到海外要做一个宣教士。我想神悦纳他的一生。各位弟兄姊妹，利未记二十五章告诉我们，真正平安的基础乃是在一个敬畏神的人生，真正平安的基础乃是在一个从神的眼光看我们周围人类的需要的人生。只有这两样，我们才能够扎根在永不改变的平安上面。这个世界上面再强的国家，它的平安的基础都是非常的虚浮，我们自己亲身经历到了。我们也许没有在二次世界里面长大，我们不知道战争的可怕，可是当我们知道人手所造一切的城市城邑可以在一息之间荡然无存，我们所经营的许多的那么辛苦经营的生活方式可以在几样事情几封信里面就完全烟消云散。我的邻居他每天去开信箱的时候他都戴着手套打开，很小心的看，隔一点点距离在那边看那些信。基督徒我们过的生活真的跟他们一样吗？我们那个不震动的国的根基在哪里？弟兄姊妹，但愿911的事件让我们开始在想，我们这个人生这个世界里面没有真正的平安，除非在耶稣基督里，除非我们敬畏他，除非我们从他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安静的时间。若是今天神的话语对你是发出一个邀请，你渴望在人生里面找到真正的平安，不能震动的国，你以前可能不认识这位永不改变的主，今天你听到你说我很想认识他，我愿意他进到我生命中间成为我的平安，成为我的依靠，你有这样感动，你能不能举个手我为你祷告，没有人看你，有没有？谢谢，请放下。我的第二个邀请是，当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面，你已经是神的子民，你过去的生活也许被你生活中间一切的需要，经济不景气，工作的压力占据你绝大部分的心思意念，可今天你愿意在神面前再一次重调你的目光，重新再调整你的价值观念，以神为中心，看他所看的，从他的眼光来出发，让他来帮助你。你愿意做这样一个改变，你也请举个手，我为你祷告。谢谢，请放下。谢谢。你愿意为这个地祷告吗？你愿意为我们所处这个美国来祷告吗？天天忠心在这里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愿神的救恩临到这个地，愿神的恩典临到这个国家，使人心再一次归向他，使人心再一次能够在主面前得洁净。你愿意为这个国家祷告，也请你举手。谢谢，请放下。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谢谢你，因为真正的平安从你来，而这个平安不是被恐怖分子可以拿得去的，因为能够胜过死亡乃是羔羊的血。我们在你里面都已经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不再怕这个外面这些风风雨雨，这些使人心动荡的消息，因为我们的平安扎根在你里面，因为我们知道爱我们的主 连我们头上头发掉下来每一根都有他的允许。主，我们谢谢你。可是主，我们同时也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面，你把我们放在此时此刻此地，我们在你面前对这个地有一份责任，帮助我们自省，帮助我们专心寻求你，帮助我们悔改回转，以致你能够伸出你的手来医治这地，把平安再一次带到这个地上。主，我们为这个地，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我们知道我们所依靠的不是势力，不是才能，乃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求圣灵，你在这个地上吹起复兴的风，让这个地人心再次归向你，让我们转离恶行，仰望你，悔改，你就来这个地上面来医治，来拯救，来释放。求主怜悯美国，求主怜悯我们所处的社会，求主怜悯这许许多多流离失所的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求主给我们机会，把你的爱带给他们。也求主纪念今天在你面前立志举手的弟兄姐妹们，以及一些朋友，他们愿意认识你，愿你的道就进到他们心里面。谢谢你，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张牧师的信息啊，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啊，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夹页，里面有一张纸，是关于洛克教会礼拜六崇拜的问卷调查啊，请大家拿出来，也许我在一面讲，大家可以一面填写。因为大家也知道神祝福这个教会人数不断的增加，那我们在参加的各种主日学教室敬拜的地方很显然地方都不够啊，那我们是在考虑星期六增加星期六一堂崇拜。那这个地方有几个问卷，第一个我们请大家填写的时候把姓名跟电话写下来，我们要确实的知道，也要统计一下人数，到底星期六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增加是有没有必要。第一件就是说，你要写的你平常参加的是哪一堂的崇拜啊，这应该很明显的啊，一二三啊，现在还没有第四堂，所以应该都会填写一个，现在填写的就是这一堂。第二个，你是否愿意为了让礼拜天有更多的时间空间成长而参加礼拜六晚上的崇拜啊，请你们勾选一个。第三个，你希望礼拜六崇拜在下列哪一个时段举行？5点、6点或7点啊？这当然是关系到底下的一个问题，需要供应简单的晚餐等等的啊。那五点来的话，也许就不需要晚餐，或者也许也需要晚餐，完之后才吃晚餐啊，都有可能的。所以请大家勾选。下一个，你希望在星期六崇拜有成人主日学吗？接下一个，我们为了要安排有一个比较周详的各种都顾虑到的，所以很显然如果星期六要来，如果家里有小孩的，他的年龄，他是儿童呢，是青少年呢，也请您填写一下子。再下一个，假如您参加星期六的崇拜，你愿意参与哪些方面的服事？换句话说，星期六真的有的话，我们也会真的跟礼拜天的主日应该没有什么什么我们说的first class 跟 second class 的分别哈。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教会一直希望第三堂也能够真的是有诗班，我们确实有诗班，诗班完之后走掉了，他们确实很辛苦哈，是特别，他们第一堂第二堂都是原班的诗班，第三堂走掉，因为他们还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并不是说不愿意留下来哈，所以我们在星期六的话希望能够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所以也需要有人参与服事。最后一项，您若愿意参加礼拜六崇拜而在礼拜天来参与服事，希望参与哪些方面的服事？ 如果大家，我刚才一面讲一面已经填写了，等一下出去的话就请放在奉献箱，或如果招待还在的话，或者交给我，交给钟培牧师都可以。如果还没有决定，没办法马上决定的时候可以带回去，下礼拜下礼拜记得带回来。我想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夹页下礼拜主要就是这些事情。那其他报告的事项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的，没有写在周报上面，一直有写直到这个礼拜天就是关于我们下礼拜开始11月12号到16号有一个释经讲道研习会，是沈保罗牧师，是中国教会的当中最属灵的一个长者，他安排了，每年都有，已经主办将近有10届，这一届可能最后一次，去年是在我们教会主办。那因为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有特别的福气，就开放给弟兄姐妹有心要接受装备的，不然外面的人都需要推荐，都是要讲道的同工牧师长老才可以，不过洛克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权这个特别的恩待，我们开放给弟兄姐妹。那这个礼拜是最后一次的报名，如果你们白天没办法来，是星期一晚上7点开始，然后星期二整天，星期三整天，星期四整天，到星期五中午结束。如果没办法来，也欢迎礼拜每个晚上可以来。晚上来的话，只要交20块钱，因为有讲义如果白天都来的话，每天都来的是50块钱的报名费。如果也要吃的话，我们预备很好的中餐跟晚餐也许大家可以自由的奉献的方式。所以请大家有心要参加的，这是最后一个礼拜，外面的那个柜台那个地方还有报名表，其他就请大家自己看华人拆船第二页的第三，华人拆船继续的接受报名，这是在圣诞节之后26到30号在宾州费城的 Marriott Hotel 举行。还有这个礼拜四开始4、5、6弗里德牧师要讲授辅导者的心灵，这也是开放给所有的人的不一定要参加第一次福音神学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我想他是要讲登山宝训是开放给每一个人的，是星期四晚上，然后星期五星期六整天。好，这大概是我报告。我们会不会有新来的朋友在第三堂？我们当中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有吗？没有没有，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大家起立，一起来祷告。所以大家填写的那一个，请等一下交回来，或者是就直接交给钟培牧师好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充满动荡不安的一个社会的当中，我们确实信你的人要回到你这个面前，知道你的应许在你里面有安息，在你创造的当中，在你救赎的当中，你已经预备了属你这个儿女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都能够享受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谢谢你这样的应许，也借着你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是吧？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行走这个天路的时候，不再看这个环境，反而在动荡的环境的当中，我们更能够回到你这个面前，更能够想到在你那边有安歇之处，在你是我们的避风港，你是我们的山寨。我们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也让我们经常在你的话语的当中被提醒，经常在你禀杯的当中再次的被激励。谢谢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永远的慈爱，圣灵无所不在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